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在周末，照例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过去这一周又有很多新闻啊，而且我们有几个之前就一直想聊的啊，比较重要的话题，我们今天也会来聊一下，比如说这个三中全会相关的一些东西。那首先，今天礼拜六嘛，这必然会聊到的就是刚刚开始的巴黎奥运会啊，在今天凌晨，他们的开幕式，从1点半到5点多钟啊，有4个多小时，非常长的一个开幕式。我相信可能大多数人不一定会熬夜看，但是起来之后肯定会看到非常多的关于这个的新闻啊，这个争论甚至争吵的程度是远超我们的预期。哎，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昨天晚上还没睡好，然后1点半的时候
儿？
还起来瞄了一下，
哦，这样。
然后稍微看了看，就觉得怎么这么散装的一个开幕式，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感觉就是我正好看到 LV 的那一段，我说哇，这个广告也太明显了吧。对，然后呢，就还有看到那个有一个家伙就蒙着头在那个跑酷，哎，我觉得那个挺酷的，就是举着个火炬跑酷。但其实很有意思，他有一段还经过了一个什么有骷髅头的地方，怎么拍得像恐怖片一样的？我还在群里面吐槽嘛，我说怎么奥运会开幕式拍得像恐怖片一样的？反正就是整个的这种滋味都混杂在一块儿的。就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东西放在一块儿，然后跟体育的关系就不大，就这个感觉。
那个跑酷的，像我这种游戏玩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非常著名的游戏系列，就是《刺
刺
客
客
信
信
条
条啊，那
》。
是，
包括你刚才说的 LV，还有这个《刺客信条》，其实都是法国国粹。LV 不用说了，法国非常著名的时尚牌子。《刺客信条》背后是育碧，是法国一个非常大的游戏公司啊，应该也是现在全世界应该可以排前三的一个大游戏公司了。法国最拿出手的游戏公司，《刺客信条》是它的招牌。但其实说实话，那个就是蒙着头罩跑酷的那个人，我们会第一时间想到《刺客信条》啊。但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倒也不是《刺客信条》发明的，它实际上是欧洲那个时代很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文化符号象征，不论是刺客也好啊，秘密行动也好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还有什么兄弟会啊之类的，这些就是代表了欧洲的那个特定的时代的一种历史产物，挺带感的。这个我个人感觉也挺有意思的。我昨天是看了大概有将近1个小时吧，2点多钟，我觉得不太有意思，我就睡了。然后起来之后补了一些片段。大概的感觉跟老庄说的差不多啊，就是因为他选择了这种户外的完全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没有办法非常聚焦在一个点上，那它必然就是散的。那所以这个散就是他做的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是另外一种风格吧。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但确实就是刚才老庄说一个点，也是我最不太能接受的一点，它太淡化了奥运这个主题了。我们在整个开幕式里面，运动员出现的非常少，而且几乎也没有什么互动，因为运动员也找不到人，旁边的人都在看别的东西，隔得很远，没有互动这一说啊，不像以前传统的入场式里面，运动员跟观众是有很多互动的。然后呢，也几乎没有太多的体育方面的象征或者是宣传，这个就非常弱啊。更多的，我觉得真的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的一个大杂烩式的展示。那现在这个争议呢，在国内的争议，我觉得真的算小儿科了啊，无非是审美上大家的差异而已。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比如说有一段我就特别喜欢的，就是整个开幕式分了好多章节，其中有一个章节就是打了一个字幕是 Liberty，法文写的，然后背景就是自由引导人民那个著名的画。然后后面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片段，然后大家在巴士底狱啊，然后把国王王后斩了，一个没脑袋的那个王后捧着个头啊，然后后面就，从音乐剧过渡到后面就是很现代的重金属摇滚啊，那个重金属摇滚在阳台上面弹那个吉他，就第一时间让我想起那个《Mad Max》，就是《疯狂的麦克斯》，《疯狂的麦克斯》里面有一个弹着一个喷火的吉他的一个人在那个车的后面，这个场景特别像，就反正整个感觉很有冲击力。这一段，哎，就我至少从视觉上我觉得很好，就类似这样的片段还是有一些的。 当然，这种片段我的感觉呢，就是萝卜白菜，有的人喜欢这个人喜欢那个啊，这个很正常，它就非常多元，它就什么都有，喜欢这个的也有，喜欢那个的也有。所以国内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种审美差异，但是国内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会有一批人在那儿硬吹，而且就是我特别反感的一类，就是拉踩式的吹。比如说啊，这个奥运会还是要交给有文化底蕴的国家啊，如何如何，说这个真的是怎么怎么样，我们比不了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很扯淡啊，无非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种艺术形式的展现啊。你可以喜欢这个，你可以喜欢那个，这很正常。不要拉踩，不要去做这种褒贬性的。你不是说这个是多元和包容吗？那你就要包容别人不喜欢你喜欢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最重要的包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在国外我看到的，包括像 Twitter，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上面的争吵，那就真的不是简单的审美的问题了。实际上就跟西方的政治正确的文化，尤其是最近这10年啊，白左搞的这个所谓的多元文化，我们之前在讲黑神话悟空的那一集里面提过的所谓 DEI，这些东西讲得过分了之后。就集中体现在这一次的开幕式上，就是有一些片段会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包括强行的展示了一些在我们看来甚至有一些色情意味的一些场景，还有一些就是不同文化的人会感到很不舒服的，比如最后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模仿《最后晚餐》那幅画的一个布景，上面坐着的所有的人，包括耶稣的位置和他的门徒的位置上，都是一些LGBTIQA+ 这样的一些人。那这个呢？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我们就觉得最多是我不喜欢或者我看不明白，最多是这样。但是在西方，尤其像一些，比如基督徒，他们会觉得有很大的冒犯，这个就比较大的问题。甚至我们有的时候看最后那一段，其实我们觉得挺好的啊，包括那个银白色的骑士啊，那个天启骑士啊，去点火炬的那段。但这个呢？比如在西方的比较重视宗教的一些家庭和人看来的话，这个里面可能也有很不恰当的东西，因为天启四骑士在圣经里面是整个圣经新约的最后一个章节，就是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是讲，人类最后的末日啊，那末日的时候就是上帝降下天启四骑士，这里面有四个骑士啊，骑白马的代表的是瘟疫，还有红马代表的战争，黑马代表的饥荒。还有一个是啥？灰色的马代表的是死亡，就是人类所面临的四大灾难。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白马代表的是瘟疫，这个到底是什么意味呢？这个很多他就会做不同的解释，再加上前面的一些人物他的那个造型啊，实在是比较的抽象，比较的出格，所以我看到的英文媒体里面的争论会远比国内的这个要激烈得多，因为那个并不是简单的审美的问题了，代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但这个呢，说实话，我觉得也是法国国粹，法国的文化界的人去怼宗教界的人，那真的是有传统的，以前很著名的有一个法国的政治漫画的一个杂志。多次的有讥讽伊斯兰教的，有什么其他这些的那种政治讽刺漫画，因此还被宗教的国家通缉，要去杀了他们来，维护宗教的尊严等等等。这件事情是法国人真的他就是喜欢搞这种事儿，但这一次我个人觉得其他都没啥，主要就是一个点，你毕竟是奥运会啊，包括奥委会，包括全世界的人民。把奥运会交给你来办，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展示自己，但是你掺杂了太多跟体育完全没有关系的政治性的东西，然后你明知道是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民族和宗教的人都会去看直播，去看这场演出，那么还塞了很多有明显的政治和文化倾向的东西，那这真的是包容吗？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包容啊，这个是夹带私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不好接受的，其他其实说实话还好啦，你喜欢不喜欢，这都是个人的自由。
就是你能够理解，这就是法国人干得出来的事儿。
对，我觉得全欧洲还真的就是法国人干这个事儿的。法国几个特点，它真的是革命老区啊，它是非常有革命性的一个传统的。第二就是它真的是挺包容的，文化的吸收和包容是它比较强项的部分。而且那种法式幽默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不太有底线啊，就甚至对别人不太尊重啊。那当然，著名的英法世仇啊，这一次开幕式完了之后，骂得最凶的也是英国媒体啊。
很正常。
就英国人是最讨厌、最看不起法国人的，所以这个抓这个机会猛批啊。
美国人反而还能接受吗？我还以为美国人也会很受不了这种东西。
美国人不太 care 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 care。相比英国人啊，而且美国人现在自己忙着呢。
这倒也是。
美国的媒体还好，没有那么的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如果关注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保守派，也就是共和党、川普、MAGA 那一派。那如果关注这事儿的那一派的人，肯定也是痛骂的。我甚至看到有一个在美国的犹太人的 KOL， 他说我是犹太人，但是我看了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不知道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会作何想。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奥运会确实到了一个很奇葩的阶段。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伦敦的那一届其实还挺靠谱的。这次我看到网上就有人法国人在说我们这奥运会别的就不说了，居然会输给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比这个差远了。他认为一个法国人说的，觉得特别奇耻大辱。然后伦敦之后是巴西，巴西搞的一届也不错，这两个都是在充分展现自己的民族强项。然后巴西那个就是他们的那种拉丁民族的那种特点啊，载歌载舞嘉年华似的，这两个都蛮正常的。然后接下来从日本东京那一次就很抽象了，这次法国好像在那个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啊，就是西方的另一种抽象。
我倒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是也不叫反省吧，我们可以去想，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种奥运会该怎么办这样的一种想象，都完全可以乱来，不是说奥运会一定得这个什么怎么样。当然我们自己的奥运会确实办得非常好，而且我们非常的强调一个就是说皆大欢喜，对吧，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凭什么人家为什么非得要做到皆大欢喜，
这个当然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创新的，这个没有问题的。我只是觉得就是说你毕竟是奥运会，那么奥运会你必然是要以运动员、裁判员这些人为主体，而且你要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得有的。那这个基础之上你怎么展现其实是可以创新的，这没什么问题。而且你创新之后，比如说我喜欢他不喜欢，这都很正常，我觉得都没啥好评的，是吧，各自有各自的审美，你喜欢就多看点，不喜欢就少看点，没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办成了这么一种东西的话呢，我只能说你是借奥运这个舞台再去展示别的东西。那你法国人为什么不自己搞个节或者搞个嘉年华去展示你法国的文化底蕴和什么什么东西，就你不能完全的脱离了这个基本点，这个我觉得是唯一的底线，其他没什么呀，你确实是可以展现的。
有点喧宾夺主，
是啊。而且呢怎么说呢，就是还有人鼓吹啊，说这个东西是如何如何的创新啊，如何如何的突破。其实我跟大家讲没这回事啊，这个所谓的跟着江来巡游然后开放型的开幕式早就搞过了，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搞的，2010年在广州搞的亚运会。当时就是珠江夜游，而且是晚上啊，有几十艘那种划船的船队载着亚运会各国的代表团，然后从珠江，因为珠江夜游一直是广州的一个旅游的著名的卖点嘛，搞了这么一个珠江夜游式的开幕式。而且那个也是跟这回几乎一样啊，就是沿着江巡游，然后有市民参与，有大型的这种户外 party 啊，也是那种主打松弛感的。那广州就是全中国最松弛的大城市啊，
是，
而且它那个当时的那个路线设计还挺讲究的，就是沿路上从广州成为一个城市的最古老的时代白鹅潭时期开始，一直到现代广州，按照这个路线来走的。然后路径上面会把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拎出来，在那里建立舞台搞群众表演，就它是一条主线的，非常清晰的一条主线的。就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会觉得那个还不错的，但是我要老实跟大家讲，当时这个开幕式也被骂惨了。就是创新是有风险的，就是大家有惯性会接受不了这种创新，所以骂你是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当时骂很简单，就是你这搞的啥乱七八糟的，其实也跟我刚才说的类似啊，就大家觉得这个不像运动会的开幕式，但确实很独特啊，这个创意也挺好啊。那现在回头来说的话，你巴黎这不是抄的广州亚运会吗？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多东西是可以创新的，但是 你怎么在创新当中呢，又能够就像一个电影啊，它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悬念，它最后能把这些悬念圆回来，这才是本事。这个开幕式呢，我觉得亮点是有的，巴黎这一个，但是真的太拖沓了。如果把中间一些东西好好浓缩一下，把整个现场的这个氛围加以剪辑啊，然后串一下的话，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的一个集锦的话，可能观赏性还不错啊，里边确实有挺多亮点，这个要承认。OK，我们这个也就随便一扯啊，这个确实萝卜白菜啊，大家可以各自去品鉴和评价。接下来还是关注我们的奥运健儿的发挥吧啊，今天已经就是，如预
金
期
牌
的已经开门红了啊，第一个
拿
金
到了，
牌被我们拿下了
没
啊，
有。
然后跳水也是就是压倒性优势，这个是必然的。半个比赛日过去，我们已经2块金牌到手了。这个也是惯例啊，就是奥运会上我们在前半程的优势是比较大的。前半程通常我们在金牌榜上都会领先，但后半程美国的优势项目、田径啊等等这些上来之后，还有一些大球，他们会追上来，然后反超。那说实话，这一次我上次在我们听友群里我也说了一下，我个人的没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因为毕竟在那么老远欧洲去举行，时差还有气候跟我们国内都差异比较大，我们的运动员能发挥出自己的风格就不错了。哦，顺便说一句啊，这一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我觉得最了不起的，那绝对要发一个巨大奖牌的，是给他们的安保团队。这个全开放式的，这个安全保障真的是太大的压力了。自从当年慕尼黑惨案，就是德国慕尼黑的那届奥运会发生了死亡事件啊，那个是非常著名的事件啊，大家兴趣可以去查慕尼黑惨案。自从那个之后，国际奥委会跟每一个申办城市签的协议里面，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安保的部分，就是一定要详细的安保方案，奥委会要审啊，确保没有风险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出这种事情，你才能办。那这次搞了这么大的阵仗，我觉得我怀疑啊，那1点几个亿欧元的开幕式的预算，绝大部分可能都花在安保上了啊，这个压力真太大了。所以顺顺利利的开完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啊，我其实已经很满足了啊。
好，
好，那第二个新闻，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东方甄选跟董宇辉的事儿，因为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也聊过。那现在呢，上周终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董宇辉的这个与辉同行的这工作室啊，原来算是东方甄选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啊，现在就完全的独立出来了啊，就是从资本层面、从所有权层面、股份的拥有者层面，完全跟东方甄选就分割开了。他成为董宇辉个人独资的一家工作室了。这个事儿的话，你们肯定也看到一些新闻啊，你们怎么看这事儿呢？
其实两类新闻吧，但是我是无法判断啊。第一类新闻呢，是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夸这个俞敏洪老师，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个俞老师大气，这个
嗯。
讲究，做事情做得漂亮啊，对吧？这个这么地道，就或者说是讲道义的，把这个董宇辉给放走了，这个不错，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是骂俞老师的，大概
嗯
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中小股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够就是说把这么下金蛋的鸡给放走了呢？你这样一下子你股票暴跌，然后我们这些中小股民你就不管了吗？当然我觉得很荒诞啊，就是这些所谓的中小股民，当初东方甄选涨的时候，你怎么不去怪他？然后涨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也不跑，就老想着它还在涨。这个听上
哼，嗯。
去本身就是股市风险自己负责的事情，怎么就开始来骂人了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主要就是看到这两个观点，但说实话，我都无法判断这两个观点到底值不值得采信，或者说值不值得重视，
嗯，
都无法判断，就是，
我们先来说后一个，后面一个比较简单啊。这个小股民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聊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公司都有章程，这个章程决定了每一个股东可以怎么影响股东大会的决议。然后股东大会可以怎么影响董事会？董事会可以怎么影响公司的管理层，以至于做出公司的各种各样的决定？在所有的公司章程里面，基本上都是大股东或者管理层有绝对的控制权的。这个你去看公司章程就知道了啊，要么就是大股东通过他的 我们叫利益共同体或者叫共同行动人啊，他们组成了足以超过半数股本的一个一致行动人。那比如说像于老师，他对东方甄选的控制一定是超过一半的，就是他持有的股份以及他的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一定超过一半，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提起一个动议在股东大会去表决的话，都一定是于老师这一派会赢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以任免董事会，可以再经由董事会去任免所有的公司高管，以及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或者购买公司资本等等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就你可以去说啊，你这个大股东，你这个行为是损害了我们利益的。但是反过来说，他也损害了大股东的利益啊，大股东损失更大，是吧？比你小股东还大。他做这样的一定是在若干个选择中选了一个相对最好的嘛，是吧？除非你能够证明他要么是有违法违规的，比如说受贿、贪污、商业欺诈这种东西。要么是违反上市公司条例，比如说你该公开的没有公开，公开没有提前足够多的时间，只要没有这样的问题，程序上是合乎规则的话，那么小股东你就只能认。那认的意思就是当大股东赚的时候你跟着蹭赚一点，大股东亏一点的时候你亏的肯定比大股东少嘛，所以没什么好叫的啊。这个，所以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只是有些人在那里说一下而已了。如果真的是有违法违规的，那早就说出来了，这个不太可能啊。像于老师他们这种已经操作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老玩家是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有专业的团队在帮他们打理啊。这个事情肯定是策划已久，而且是精心安排的，所以不太会有这上面的一些漏洞了。那第一个观点呢，我觉得倒也跟什么大不大气关系不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商业决定。这个我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所有的这种现在有人把它总结为叫 MCN 和大 IP 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那这个矛盾其实不新鲜，尤其对于老师来讲太不新鲜了，这是就是在他那个公司和他那个领域里面发迹的一种商业模式，以及商业模式里面的深层的隐患，就是平台跟新东方的名师之间的关系怎么去处。这个在教育和培训机构领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一些名师啊，他能力足够强，然后他在长期的教学和商业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粉丝群。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产生一种想法，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依靠我的老板呢？我依靠我的老板，钱都他赚去了，只发给我工资，然后给我一些奖金，看上去很多，但跟我挣的钱比起来，那又不算多了。我为什么要把钱分给老于啊？我自己去干不好吗？所以这个是教育培训机构里面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就是名师出走自立门户。那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 MCN 和大的主播之间的冲突，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在前期是平台跟主播是互相依存而且互相支持，然后取长补短，各做好各的啊，我做好运营，我做好那些后台的事情，你在前台做好表现，然后最后我们赚到钱打分。到一定阶段之后呢，前台的这个人他会飘的啊，他会觉得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那么他就会独立出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矛盾是一直以来就有的，很正常。那这个矛盾到底怎么破解呢？最坏的情况下就是两边撕逼，然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以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分裂。这种情况其实于老师以前也碰到过，他以前曾经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新东方的高管，那后面就由于某种原因跟另外一个高管之间不共戴天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一位出走，然后成立了一家公司跟新东方竞争对着干。我倒不认为董宇辉有非常强烈的飘了，觉得所有的钱都该自己拿的这种想法这种想法老罗在那里鼓吹，但我觉得董宇辉自己好像应该没有太强这种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形成了在东方甄选内的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他和其他主播之间的不平衡，就好像说你给他很多倾斜，给他很多利益的回馈的话，那么其他主播会不服气，谁也不觉得自己比他差，实际上当然是差的了，是没法比的了，但是人不会那么想嘛，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然后呢再加上之前粉丝群体之间的对撞产生了额外的一个巨大风险，这个都给东方甄选的运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然后后面通过这种分拆一个 studio 啊来进行缓和啊，现在看上去呢就效果不是特别好啊。那最后可能于老师觉得不如干脆把它分出去算了。分出去之后呢，东方甄选肯定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是这个通过分拆那个 studio 分拆两个号进行直播运营这大半年时间，我觉得已经实际上去做了一些软隔离啊，就是把这个最后的拆分啊做了提前的预演和缓冲。那现在我看到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东方甄选的股价跌了20%吧大概，然后据说东方甄选那个号，那个主要的直播号最高的那一天掉了10,000粉丝。
嗯，
啊，这个对于他有1000多万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号掉10,000粉丝，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只要他不是长期持续的，就是我们做过运营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你要去分析掉10,000粉丝什么原因，他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分拆，所以董宇辉个人的粉丝他就离开了东方甄选了，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如果观察之后发现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能够缓过来的话，那其实最后这个对东方甄选的影响是可接受的，它没有产生崩盘的断崖式的那种负面影响，这是一个点。就是实际上于老师尝试去找到一条路啊，这条路呢是解决这种 MCN 和大 IP 之间的冲突的一个相对和缓的结果。然后我也看到有些报道啊，说于老师接受采访，他自己说他最近半年时间主要精力都在亲自培训东方甄选的那些主播们，就是原来新东方的老师们，他亲自培训他们啊，让他们怎么能够做好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再造新的董宇辉出来了。上一次我们这节目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说董宇辉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难再造的，他是很多特殊的因素所汇聚成的，但是呢造若干个比他次一级的，我觉得这个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他一个人相当于1000万粉，假设是这样啊，那么我能不能造出4个200万粉的人，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可能于老师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是重新让东方甄选变成一个更扁平的但是同样有生命力的这样的平台，这个有难度，但是我很尊敬他们所做这个尝试，我觉得这个是从公司长远范围上肯定是更健康一些的。那董宇辉这边呢，反而我觉得他会面临很多挑战啊。现在是他实际上在沿用老东家的信息系统和管理体系，但是他要去建立自己的一套班子。这个班子建立起来之后，那很多事情到底谁来做这个公司的管理、运营各方面的这样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耗精力的。而且我觉得既不是董宇辉擅长，也不是他喜欢的事情。那么他迟早还是要找人来合作一起做这个事的。那具体最后会怎么样，其实他就像一个新的创业的状态了，只不过他的起点很高啊，他已经有很高的流水和收入啊摆在那里，但是并不代表他这些东西不会下降，所以各有挑战吧。但总的来说这个事儿分家分的算是相当平稳了，这个咱不能够站说话不腰疼啊，就能分成这样我觉得也相当不容易了。我见过太多的就是公司内部出现问题然后分家分的一塌糊涂的，这个算相当相当好的结果了。所以回头来说刚才说的这个说老于大气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与其说大气不如说他真的手段更加娴熟更加成熟啊，处理这样的问题有更好的那种手法，而且真的就是看得比较清楚。他这个表面上亏了一个与辉同行的工作室出去，但他很可能保住了东方甄选最核心的那些东西，还有机会继续发展。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公司啊，我的感觉还是就是维护一个正常运作的公司，保持向前向上的那种动力，这个是既非常艰难又非常宝贵，远比一个全网火爆的主播要难得多啊！就还是祝福他们双方都能够做好吧。啊，
对的，
但是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但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董宇辉那边挑战会更大，
更大，对。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竞争关系吗？
那当然会啊，
对啊，
这个必然会啊。但是所谓的竞争关系是这样，它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容量了。就这个直播这个市场，他们之间的竞争可能远不如他们和其他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那么直接。
对，
更多的还是他们去往外拓展，去占别人的地儿啊，这个会更多一些。 因为他们并没有到达说，哎，假设啊，东方甄选原来就是市场的90%，然后一分为二，一个是五，一个是四，那之间竞争就严重了，对吧？那现在远没有这么夸张嘛，他们加起来也只是市场的一小部分。OK，那这个我们也简单的点评这样啊，因为毕竟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啊，现在就相当于跟进一下。第三个新闻我们要想点评一下的就是最近欧洲啊，瑞士这边呢，它有一个动议啊，就想强制政府软件开源，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我们也很关注啊，因为现在中国也面临的就是政府非常想推进开源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又有很多困难或者是有疑问的点。那这个瑞士可能打个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请老庄跟我们说说。
对，之所以关注，就是我们在看，就是瑞士的规定有哪些细节，这些细节如果要想引到中国里，有没有可能全盘照搬，或者说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者说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事情？就这个文章呢，就本身已经在说，这个所有为政府开发的软件都必须开源，但是瑞士的新规引发争议。到底是一项里程碑还是一种鸡肋？就本身这件事情就很有争议，因为，怎么说呢？几个角度说，第一个就是，政府用开源软件是一种说法，一种是政府用的所有的软件都得开源，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是你为政府新开发的软件，开发完交付的就必须是以开源的方式交付，这又是一种说法。这个其实差别都挺大的，就现在假设就是说，整个政府所有的软件，它从上到下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外面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都全部罗列出来你用了啥，这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它用的从上到下所有的这个软件站全部都是你都知道，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它会不会有安全风险，有这种问题，就因为它更容易被人。就比如说吧，你用了什么什么软件，你的服务器用的是什么，你的防火墙用的是什么，诸如此类的，全部都是开源的。那么一旦社区暴露了一个安全漏洞，然后我就可以去扫描你的政府的所有网站，所有的这个服务端口，我都可以试一试啊。你只要哪一个没补上，我就找你了。也就意味着，你一旦是以透明的方式在做这个政府的所有软件，你有没有足够的防护力啊？这个是我也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他如果说这个软件，就说比如说他采购来的软件都开源了，然后呢，那这家公司就为他生产软件的这家公司，它本身它会不会就是降低自己的竞争力呢？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为这个一个城市 A 城市做的软件。做完我开源了，然后呢，B 城市它该怎么办？假设现在，B 城市略有一些需求上的变动，他说我要稍微改一改，理论上呢应该是原来的那家公司去帮他接着做下一个改动后的版本，那这个赚钱就本来就该那家公司，因为他刚做完一个现成的嘛。但是如果他干完就开源了，然后其实意味着所有的其他公司都可以接这一单。那其实损失真的蛮大的，就是以后我要接政府的单子，之后咋办呢？我并不意味着我接了这一
对，
单，我就在这个领域可以接下一单，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是根源问题啊，因为我以前做过 to B to G 的这个软件，其实所有做 to B 或者是政府的软件的公司，它所依赖的其实都是长期稳定的大客户，
对。
它不可能就是像做互联网的 to C 的这种软件啊，它追求的是尽可能用户面广，你今天有哪怕比如说我有一个用户，我今天有1000万个人不用我了，另外只要有1100万个人新用我，我还是有新增用户，我就在增长，是吧？所以他其实不 care 那个用户的洗用户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 to B 的软件商完全不是这样，to B 的软件商它是依靠跟客户之间良好的服务关系，建立一种长期的服务的协议或者是这种合同，那么它可以更低的价格去获取客户，并且以更低的成本去维护这个客户，这样他才能赚到钱。 如果一个 to B 的软件商，他所有的 code 都新的，每次都要新进去摸一遍需求，跟那里面的人搞熟关系，然后跟他们合作，然后在他们那个已经是一团烂麻的这个信息系统里面去做我的系统埋进去，那这个成本没有人吃得消，一定是做一单亏一单。
对，
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里面实际上隐含了一个 paradox， 一个悖论啊，就瑞士人想做这件事情，他的本意实际上就是想避免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被绑定在特定的供应商上，来降低它的风险。但是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点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去做政府的系统了。
对啊，我太亏了，
就不可能做。他不是说我嫌贫爱富或者怎么样，是我活不下去啊，谁做谁死，就这种。
嗯，
那这种情况下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政府自己养一个信息部门，完全基于开源的系统来维护自己的系统。就如果他真的要求这样的话，那最后可能唯一解决方就这个了。那这个是不是实际上会增大政府运作的成本，甚至某种意义上提升它的风险呢？我真不知道，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会是这样。
我也觉得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养一家绝对不会被裁员的公司，因为他活还真的还是有这么多嘛，而且做完了就开源，做完了就开源。
然后政府的很多系统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共性了，就是说你开源了又怎么样呢？它也不会说不像我们，哎，这个 web server 啊 Nginx 开源了，哇，那所有人都可以用是吧，啊，这个 MySQL 开源了，所有人可以用啊，你要是改的我不满意了，我就立刻分叉一个 MariaDB 出来，那 MariaDB 立刻也有很多人用。
对，
那政府的应用系统不存在这种情况，
业务很有
关系。比如你瑞士做了一个系统，我中国能拿来用吗？不说中国了，法国能拿来用吗？几乎不可能啊，最多是一些非常通用的模块而已，最多是。但那些模块早就有了，什么 CMS， 啊，什么表单系统、数据统计的系统，这些其实都已经单独的模块级的、工具级的，其实早就有了。
所以我就联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要开源，其实我们应该开源的仅仅是它的可复用的部分，
对，基础性的，
对，而不是那些各自花样百出的需求开发出来的那些代码，它既不具有可复用性，也不具有这种开源的这种价值，也不会围绕它形成社区，弄出来的就浪费。
这个是做开源项目的规划和运营我觉得应该遵循的一条规律啊。但我反而想说的是，瑞士想做的这事儿啊，它跟开源没啥关系，它应该努力做的是软件的可验证与可替代方面的规范建设。
对对，
就是我要建立一个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如果执行到位的话，我的政府使用的一些软件哪怕它不开源或者是某个公司的专利产品也没关系，我只要保证它是随时可替换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所有的 Office 类的软件它产生的文档，你必须要提供一个功能，就把它导成你的竞争对手的格式的文档。我要求所有的政府招标的 Office 的系统都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假设我买了微软的 Office， 你必须提供一个功能导成 WPS 导成 OpenOffice 格式的文件，而且尽你可能做到最好。反之一样，我如果采购了 WPS 的，你也要跟我导成微软的 Office 和 OpenOffice 的格式，这就是一种规范。那这种规范就保证了我在想换的时候可以随时换，而文档的格式，反正你这格式不论存成你们三家哪一个格式，我用另外两家都能够打开保存，都没问题 ，OK 了。所以我觉得开源这个不是一个 critical， 不是一个核心的点，核心的点是可靠、可验证、可互换。就包括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就以后这个政府啊或者一些国企啊，你要采购东西的话，那就是要满足这些要求。另外还有一个很单独的领域，就是安全。安全领域呢要另外订立一些安全上的标准，比如说你这个东西要接受我们的安全上的检测，比如说你绝对不可以向未报备的 IP 去发送数据包，一旦发现那就把你干掉。就类似这种标准和规范，我觉得要定得更专业更细致，那就能避免就是说你这个软件你未来要去出现风险的时候，你替代它或者是你要接手维护它， 降低这个成本和困难就可以了。至于说你要求这个软件完全的开源，把源代码交出来，这个且不说做不做得到啊，就算做得到有啥用呢？那复杂系统、操作系统、Office 源代码全给你，你能干啥？你能接手维护吗？实际上是不能的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大概差不多应该有十来年了，微软开源了它的 Office 的那些文件格式的详细的文档，但是这些文档到今天也没有人真的把它完全的搞明白。比如像 Excel 和 Word 那个文档格式，它都是 XML 啊，它都已经完全是开放的了。但是到今天，比如说像 OpenOffice 这样的开源软件，它都不能完全的说我已经兼容这个格式的文档的读写所有的功能。我专门看过一篇就是 OpenOffice 的社区里面的一篇文章，有人就问到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导入导出这些文档的时候仍然有问题。那个 OpenOffice 社区的一个 committer 就做了一个答复，他说那个文件根本没有人能够完全搞明白里面是到底是些啥。他说他怀疑微软的 Office 团队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现在 Office 里面有些功能基本上你就不能动，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开源它真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恐怕没那么容易。
有道理。
对，这个对我们国家其实也是挺有启示的，对吧？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希望通过开源的形式来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很多内容不能够你强和开源这件事情去关联，它不一定能够解决的好，反倒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类似这种格式互换的这种导入导出啊，嗯。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的问题跟你想的解决方案其实没有对齐了，就是不是一回事。
对，
啊，
对，
好吧，这个我们也作为一个事儿提一嘴，就是接下来如果它有下文的话，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啊，就是，瑞士这边的一些进展，看他们尝试出来是啥结果啊，对我们肯定也会有所借鉴的。但大致上我们这个基本判断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好，下面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上上周我们提过一次啊，那个文稿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出来。然后上周因为有其他很多话题，我们就没有讲这事儿，所以放到今天来了。那之前我也说过，就是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挺重要，但是这一次呢，可能格外重要，因为它是继11届三中全会以来布置任务、明确方向最多、最详细的一次，而且里面有很多问题是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没有动手去办。为什么没有动手去办呢？那显而易见的是因为它有难度。那这一次是决定要去啃硬骨头了，而且呢，我们之前也提了，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是很明确的讲了一个截止时间的，要在2029年我们新中国建立80周年的那一年之前，也就接下来5年啊，要把这里面的任务做完。我党的关键文件啊，要么他不说时间，要说的话呢，最后是必然会完成的，这个几乎没有例外过。所以这里面很多事情应该都是经过可行性的判断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简单聊一下这个文件，非常的大，它里面虽然字数不算特别多，但是内容涵盖真的非常非常多，它有15个章节，然后60个点，几乎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很巨大的任务，其中有几个点甚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任务，所以我们也不太可能在这里把它全面的解读一遍，这个也没有必要，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如果就里面某个特定的点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就是看是不是我们熟悉或者能聊的话题，我们也会去交流一下，因为这个真的会非常非常重要啊。它不仅会指导接下来5年，表面上看说2029年完成任务，但绝对不会真的完成，它肯定还有很多后续的东西要去推进的啊。这里面只是具体的一些目标2029年完成，但接下来这些完成的目标都一定会影响到接下来的3-5年的中期目标和4-9年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百年的节点。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能就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以及里面比较关键的一些环节做一些讨论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这么长的文件，第一反应就是它该怎么去解读，因为就是刚才李俊老师也说了，一方面它是涵盖了非常多，但是呢，你可以认为它言简意赅，就它讲的非常的一下子说了好多话，然后这些话就很难仔细的去读出它里面的东西来。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问题，这个也想请教一下李军老师，怎么去读这样的大文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是，因为我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就过去的经验，比如说啊，有些用词啊，有一些这个顺序，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还比如说哎，什么东西没讲，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内行才能够读得出来的东西，但怎么才能够读呢？我不知道。这个是挺好奇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去读出这种东西的话，哎，怎么才能读得出来？第三个其实是，当然这个我们等会可以再讨论，就是我们能干啥？就假设，哎，这里面这段话提到了什么什么，哎，这个跟我有关吗？我怎么判断这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
对，
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啊。
读这种文件，我觉得真的很难啊，很有挑战。之前我曾经聊过这个事儿，包括现在美国人，他们越来越重视中国嘛，然后他们就会发现很多他们现在不足的地方，比如他们的特别缺翻译，不要说我们的一些比较次要的文件，这种最重要的大会的工作报告或者一些决议文件。他们要翻译过去，都很多时候不及时，要花很长时间，还翻译的未必好。他们经常请的一些人是背景出身港澳台的，或者长时间的美国移民。那这些人他根本理解不了这里面，他虽然可能都能翻译中国字儿，但他未必知道里面到底啥意思。所以怎么理解他，确实是很有挑战。我个人是这样啊，就我比较喜欢的是用一种所谓的叫做对比参照的方法。就像我们写程序的时候，经常会用那个 diff，对吧？就是看这两个版本的文件到底 diff 差异在哪里啊？这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就是你能发现这次里面新的东西是啥。我们国家的重要的政治文件、宣言、决议等等啊，它都不是凭空做的，它是有非常强的延续性的。而且我们起草这样的文件，我以前也经常在大的公司里面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或者怎么样。我们其实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文件本身要自洽，它不能有明显的缺失和漏洞。这个在国家级别的文件就更是这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谈过的某个题目，到了新的版本，比如说19大聊过的东西，到20大这东西突然消失了，那下面的党员们、干部们还有群众们，有人发现了就会想，哎，这东西怎么不提了呢？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不重要了？如果问题仍然重要的话，只是没有变化，那它一定会延续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文件里有废话很多啊，老是说这几句话，那是因为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不会变的东西，但是又很重要，不能随便删掉。这种东西是很多的。那这种东西呢，当然它很重要，作为历史文件来讲，它不能随便的丢掉，没有。但是对我们理解一些变化的趋势呢，其实帮助不大，所以我们用这种对比的方法可以把它排除掉。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也是这一次的文件里，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第42小节，专门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个章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我们党历届的大会的决议里面都会提，因为这个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也是非常难的环节啊。那么这一次呢，经过对比，跟20大的文件里面关于收入分配的章节，你做一下对比，然后跟19大三中全会、18大这几个文件你做一下对比，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点。首先，第一个点呢，在这次的文件里面，它明确的讲了一句话，叫“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个提法呢，是在20大的报告里第一次出现，然后在这次20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把这句话啊，尤其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句话，拓展成了一整段。这整段里面大家可以看它的表述啊，比如说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等等啊一系列东西。然后包括还有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等等。那这个里面呢，它实际上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叫做"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句话可以有很多种解读。 啊，最直接的解读就是富人不要富得太离谱啊，说白一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同时呢又不会打击大家努力创新去致富的这种欲望？假设你告诉大家说，哎呀，我们还是要搞平均的啊，这个你再怎么富你也不能富太多，那这样的话很可能我们之前几十年改革开放的那种冲劲儿，那种有人就是愿意冒险愿意付出啊，然后去先把自己富起来的这种人，他可能就没有激情了，那整个社会的活力会下降啊。所以这个里面怎么去控制这样的一个度，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这个目标提出来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那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它也暗示了一些东西，就是不会卡着不让你付，但是呢会把它规范化法制化，也就是该付的你该挣多的要明明白白的光明正大的多挣一些，但是经得起推敲。它实际上暗含着这么一个逻辑在里面。我们一旦发现这是一个新的提法，那么你就可以去做类似我刚才说的这样的分析和解读，你就会看出一些大概的趋势。那至于说这个趋势到底怎么落地，后面的这几个表述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一贯的先从国家所有的那些国企开始做一些尝试，但是它不可避免最后一定会影响到民企。那怎么影响到民企呢？你就可以去看另外一段，就是这次同样也非常非常重视的一段，就是关于财税制度改革。就是我们知道啊，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其实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金融体制，一个部分是财税。金融体制呢主要管的是资本的投资，就是怎么刺激经济往前发展，而财税呢主要是管分配，那就是当这个社会总体上前进了，赚到钱了，这个红利该怎么分的问题。那么财税就是有一个调节的作用。那么这两个部分呢恰恰都是这一次的报告里面非常非常重点去讲的部分，专门有一个章节是关于这个财税制度的。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啊，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里面有一个是说到国家的战略规划，就是我们的五年计划什么的，这都是国家战略规划嘛。那么这个怎么把这个战略规划的这整套办法变成一个体系化的东西更完善，然后接下来就是两个财税的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个是摆在非常非常前面啊。除了前面的一些方向性的东西以外，最重要的几个点啊，所谓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大的宏观的东西。然后下面有一个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那这个里面主要就讲信息生产力，也就是怎么通过现代化科技来推动产业升级的。然后下面是一个创新机制的保障，这里面重点讲的是教育和科研。再下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了啊，就基本上最重要的几块就在这里。回到刚才老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读好这些东西以及做出一些研判呢？去做历史文献的对比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这个能够非常快的把你的关注点从很大规模的文档缩小到几个关键的要点上，就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要点。而这一次呢，我觉得其实跟之前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有几个深水区是以前一直大家都知道的问题，但是呢没有做大的动作，这一次呢明确它在2029年之前要解决。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分配要开始做一些事情了，然后这个分配背后那一定是一系列的法规制度啊，去对收入的分配进行管理，进行公开化透明化，然后同时有一个配套的财税体系，怎么去对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的人群进行二次分配调控。同时呢这次也很明确的讲，就是要通过一些机制呢来设计一些方法，让这个社会产生的财富更多的直接到达劳动者的那一端。这句话怎么解读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了，就是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对这个谈法进行不同的联想或者是分析。我个人的观点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对那些直接的创造财富的人要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这里面包括生产的服务的这些人群。我们听友群里面在三中全会这个文件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经常发生的游客和导游之间的冲突。 那很容易发现的一个点就是导游的基本工资太少了。这一方面是我们国家旅游对服务这件事情它的付费就偏低，我们旅行社的费用很多其实它是第一本身就不高，第二呢这里面大头还被其他的一些环节占掉了，真正到导游实际提供地陪服务的那些人身上的酬劳相对是低的，啊，这个低导致很多乱象，比如说导游就必须依赖于一些灰色收入。那么这个呢，就被认为是一种收入分配体系里面的结构性缺陷。同样类似的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明明是靠写书啊、创造视频等等，他就能够赚到钱的人，在我们这边呢就不太能赚到钱，他必须输出高质量的内容，然后去接个商单做广告来赚钱，带货来赚钱，他那个内容大家认为他不值钱，不愿意为那个内容付费。那这里面也有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些从长期的经济的发展来讲呢，都是有它的隐患的。但是问题是怎么改进它，怎么让它变得更合理？这个是有巨大挑战的。这个可以通过一些金融和财税方面的体制的改革，以及通过收入分配上的一些新的设计来去解决。但是呢，具体就要具体看了。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长期工程啊。那很可能20届三中全会所定义的这些任务只是它的第一个阶段而已，但毫无疑问，现在明确的是必须会向这个领域开刀了，啊，这个挑战很大，这个是我们现在能读到的东西。这个例子就是展示给大家看，就是如果我们要读懂这些文件里面的一些真正的内涵的话，第一，你要熟悉它的历史文档，你要去做一些对比；第二，你要熟悉行业和社会治理管理方面的一些基本规律。你要了解这个里面那些基本的套路或者是原则逻辑，否则你可能也很难了解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体会吧。这个确实挺难的，
不容易，不容易，
对，其实那个学校其实现在都在组织大家去学习这份文件。然后呢，我看到的有几种情况啊，一个呢就是，有很多人画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思维导图，对，它是比较好的，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知道它的整个全貌。但是呢，这个思维导图就是一方面呢，它还是把一些信息都简化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传递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做到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解读。对，特别是我看到，其实包括我们学校，其实也是有一些院系已经发了，哎，我们已经开始组织老师们去学习这个文件，但是呢，它还是简单的重复里面一些东西，它并没有去具体的去说这件事情接下来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带动我们接下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很多时候，它还停留在这种文字的层面上面。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挺需要一些实际上的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带着一起来做，
所以我们就来做一点科普嘛，做一点小忙的工作。
对的。
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个人关注的这一次决定当中，其实我这次我主要看这个下来，我有三个方面是比较关注的。这个等一下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从收入分配这块入手的一系列深水区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在整个文件里面排在第四点的，这是排得非常靠前的了，叫做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的机制。这个里面主要谈的是三要素啊，教育、科技、人才。明确的讲了，这个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个实际上就跟我们经常讲的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人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等等等，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制度化、国策化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最近几次的大文件里面都是这么谈的。啊，但是呢，关键要看接下来怎么做。这一次呢，把它的位置摆得非常靠前，而且明确地讲了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那29年之前到底要完成哪些任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啊。当然，这个要接下来看落地的一些策略，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已经有一些端倪可以展示出来了。我们大家可以重点聊一下这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一次其实，虽然摆的位置不是很靠前，但整个文档里面透露出来，你读它那个文字啊，你就能感受到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势，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法治，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强调法治。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哎，这事好像以前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哎，是，但是呢，那个 解决方案不够法治，是依靠的一些行政性的手段或者一些惯例默契的，哎，逐步逐步都要求立法。这次的这60点里面有好多点都跟相关立法有关，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法，我会简单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是叫做民营经济促进法，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啊，我非常感兴趣这个法接下来会怎么去立。它实际上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加强民营企业的一些监管，包括对它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二个是在此基础之上怎么更好的帮助它去融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国有银行啊，它都是国有的，非常大，但是它是国有的，它都是国有资产。那它要么是国家给它的钱，要么是老百姓给它的存款，这两个部分都是不能乱动的。所以国有银行非常非常谨慎，通常不敢给民营企业很多贷款，给的贷款条件也非常苛刻。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影响我们国家的私营企业发展的。那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促进搞活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杠杆。那怎么做好它呢？你又不能够说，哎，强制性的要求，哎，你就要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那出了风险怎么办？民营企业天生的就是贷款风险就是比较高一些，那怎么办呢？所以啊，那就是怎么去建设一个民营企业的信用状况的综合评价，然后通过这个信用体系评价能够科学的有效的去调控，给那些真的信用比较好的企业或者风险比较低的企业更好的一个贷款和资本的这样的运作环境。所以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我觉得会是对我们接下来的经济复苏会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但具体会怎么做这个不知道啊，但肯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排在非常靠前啊，好像是第四第五条啊，很重要的一个立法。然后会有一个金融法，这个呢，这个就之前我们提过啊，就接下来中国一定要迈过的一个坎儿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那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我们去创造我们想要的那个国际秩序必然会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前提是你的金融要更大限度的开放，让你的常规的货币更好的在世界上流通。那这个实际上对国内的金融体系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一把手就聊过啊，说要建立金融的战略上的坚强的队伍啊，国际化的专业化的领先的强势的金融人才队伍。那这个背后可能就会有一系列的东西要去做的，把金融监管体系怎么做得更严谨，同时又更加的法律化，要专门建立这样的一个金融法。这个事儿提了也不止挺长时间了，但是没有具体的指标，现在任务下达了，29年之前要完成啊。还有一个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是搞统战的，就是我们这种大儿童的民族国家，那实际上虽然我们比什么前苏联啊美国好一点，就民族的矛盾没有那么大，但经常被国外的一些反动势力利用来攻击我们的就是民族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稳定安全的一个基石，所以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可靠的能够长期维持的一个稳定状态，这里面包括了多民族的融合，包括了宗教，还有比较麻烦的港澳台这种啊，像台湾这种，那这个里面怎么去做好这样的融合准备，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立法。还有一个就是叫反腐败啊，你可能要专门立一个反腐败法，而且其中还要覆盖所谓的叫跨境腐败，怎么去反跨境腐败。那跨境是比跨国更宽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大陆跟香港这个也算跨境啊，大陆跟台湾这也算跨境，就是反腐败变成一个国家级的立法，包括跨境的腐败怎么去反。以前我们去香港抓贪官也其实能抓的啊，但这里面就很多东西其实是行政手段和默契导致的，那现在可能要重新去立法，把这个东西制度化变成一个国家级的东西。我听到有一些台湾的名嘴啊，经常酸溜溜的讲说，哎呀，中国现在反腐确实做得很深入很严厉啊，但这有可能是一把手的个人的追求啊，万一他下去了换一个上来不那么重视，那这个就又没戏了，那怎么做制度性反腐 所以现在这个是其中的一块。所以可以看到的是这次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是谈到要立法，就真的要把这个法治的这个事情做到一个比较 实的部分，接下来很多事情就是他家要求，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民营经济促进跟民企之间的一些关联关系，都要通过法律方式去稳定下来，不能够是由行政的手段去影响企业，啊，这些都是明确谈的。所以这三个方面啊，就是收入分配，然后教育和科研，然后法治，是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改革体系里面三个我个人认为的亮点啊。
嗯，有一个事情我刚才正在做，挺好玩，就是
嗯，
我在做全文搜索，然后说我就发现整个文档当中出现了28次高质量，21次高水平，还有16次高效或者是高效能。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我们会比较关注的。然后刚才你提到的立法，我也专门搜了搜，也是出现了10多次要制定各种法呀、法规呀、规定啊，要制定好多东西，这些都是写明了要做的事情。但是出现的最多的是高质量，28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关键词啊，就是
对，是的，
高质量发展，或者说就是高质量的做改革，高质量的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因为现在我们第一体量大了，第二基础也相对好一些了，你不追求质量就几乎没什么前途。就是你如果不是在品质上有提升的话，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的话，那很可能就没法进步啊，就很可能打不过对手了。所以现在确实有这个条件了，以前不敢这么提，以前就是这个，我们先把量做起来，是吧？就是在前30年改革的时候，真的就是把量做起来。这次奥运会开幕式，很多人会拿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个来做对比啊，但是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08年奥运的时候，我们的人均 GDP 啊才3000美金，现在我们是多少？12000啊。就表面上，08年其实也就10来年以前，15、16年，对吧？但是这16年真的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化，国力的很多方面。那现在确实有些东西，它就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否则你连维系5%的增长都很难了。但如果你真的迈过去这个坎儿，从一个追求量的发展到一个追求质的发展实现了的话，那我们包括之前我们聊过的人口的一些问题啊。经济发展的问题啊，可能就都不是问题了。但如果你迈不出这个坎儿呢，那很可能就是真的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高质量实际上从19大就开始谈，可能更早就有，但19大是很明确的讲了，就是高质量发展。最近这个被替换成了一个词嘛，就新质生产力，本质是一样的。
另外，其实我跟李军老师类似，就是关注刚才说的第四大部分，就是全面的创新体制机制，然后里面的教育啊、科技啊、人才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谈、一直在谈、反复在讨论的话题。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关键词啊，就是我看不太明白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这个超长布局怎么理解？
就是特事特办啊，
对，但是会不会搞成大干快上呢？
会啊，一定会啊，
肯定会有
我
的，
们
对
是，
的，对的。
只是就是我们赌这个大干快上方向决策对啊，就换句话说，现在国家很急，在某些领域，他没有时间再去给你们5年10年去验证，然后再逐步优化，他等不及了，他认为现在已经可以去做决策了。哪怕冒一点风险，但这个风险值得，那么他就要做
下面
了，
还有一个话引起我的注意的，也是在教育这里面，叫做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接下来因为人口的这个出生率的变化，可能会要就是说要调整。
他是这样。就在过去的10年到20年里面，我们的出生率是有很明显变化的。
对。
那这个明显变化会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原来我们已经跑得很顺的，小学到中学，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大学到研究生，然后再到毕业就业，它的那个曲线会发生变化。比如它可能发生的是有一段时间会就是幼儿园大班到小学3年级这段时间人特别多，
嗯，
然后这部分特别多的人群会一年一年往前移，但它之后呢，人就开始下降了，就它会有一个波峰波谷啊。
对。
那这个波峰波谷就相当于就是说要做一个统筹安排，否则的话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它的人数的变化会导致很多这个学校它的要么基础设施跟不上这个人员的要求，要么就是过剩，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问题，以前的人口是平稳增长的。它只要按照这个平稳增长的曲线去配置相应的资源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显然就是中央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判断了，就接下来有个拐点了。
嗯，
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它就是要开始往下走了。那这个时候教育你说怎么去做？它不能说简单的我缩减人就可以了，它必须对教育的侧重点，包括教育培养的方法方式，可能都要开始逐步做些调整。
有弹性的方式，柔性制造，我突然想到一个名词。
弹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可能要开始侧重一些东西，比如说对中小学生的差异化的一些培养，我不知道啊，就是甚至本科的一些差异化的培养，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以前为什么没有强调这件事呢？就是人太多了。
还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这是讲到科技的部分，就是他讲到这个叫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什么什么，这些都无所谓。最后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叫做鼓励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我不知道原来有没有这样的提法啊？
没
这个
有，
感
这
觉
个挺
是，
新的啊，这个
对，
挺新的，
先使用后付费。
而且它是指定特定的一些中小微的企业或者是创业企业这样子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有选择的弱化专利成本，但这个到底怎么操作，其实我觉得是有挑战的，就不容易做得好。
不好说，就
比如
我
说
就
成
是
立一个
看
专
到
门
这
的
个
机
以
构。
后，
我能想象的是有一些可以参照的方法，比如国外也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来买一些专利或者一些技术，他来付费，但是呢，他就可以无偿的给一些需要的企业，当然这个要经过认证啊，然后给他们去使用，限期去使用，这个显然是它需要一整套机制配合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这个我认为在这样的文件里面提出来，它应该是有所指的。就肯定有特定的一些行业是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了，然后并且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事儿还真的挺关键的，值当的在这种级别的文件里面专门提一嘴，给这个开一个口子，
最后一个点，就在人才里面，我也是发现了一句话，我也怀疑原来没提过的，就是人才发展当中，它叫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
这就是开放国外的过来拿绿卡的这种一个通
对，
道啊，
对，
对的，对的，
这个通道在体育界已经走通了，就是规划的这条路啊，包括足球、篮球，还有谷爱凌，是吧？这条路当年冬奥会之前专门有一个大的 program，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去发掘对冬季运动有天赋的别的国家的华人的后代，然后有个专门的 program，就是国家投钱规划他们。这条路已经尝试通了，那现在在科技领域是不是能走通啊？这个，尤其是美国人他这个排华的情绪越来越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做好准备接啊，就那这些人就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是给他们一些这个制度。这里面我甚至听过一些小道消息，就是给这种人发一个专门的签证啊，就他保有原有国家的国籍的情况下，给他们一个专门的签证，这个签证就几乎等同于是给他第二国籍了。就他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都可以享受，但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双重国籍嘛，所以这个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国籍。但是呢，如果他真的想保有他原来的国家的国籍的话，哎，我们可以接受，但是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签证。以前这种不要说这种签证，就是一般的绿卡，我们都控制得非常非常严啊。那可能这个接下来会有一个松绑啊。
你好，我大概就是看出来这些觉得有意思的点。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会对高校动哪些刀。
嘿嘿，
如果一
是
刀都
是。
不动的话呢，我说实话挺失望的啊。就但到底动哪些刀，这个不太清楚啊。这个王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对，肯定会动。对，其实前面我们在以前节目里面本身也讲了，现在的这种专业设置其实会更加快速。 包括他刚才庄老师所提到的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对吧？现在很多学校像一些985，其实已经能够自主的去开设一些一级学科的一些专业，包括一些交叉学科。对，只要通过专家认证，对，你学校就可以自己去设置。对，当然去关闭合并其他的一些不符合产业或者是国家急需的这些专业，那学校其实它的自主权还是挺大的。对，我相信就是有一批想做事情的一些学校，肯定会在这块动很多脑筋。对，当然这个呢，肯定也有可能也不可避免的去学校乱折腾了。这个其实是我们有时候不太想看到的，但是它的整个那个产业导向，我觉得还是挺明确的。里面反复的提到了很多以产业、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参与一些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的这种主持单位，这些提的还挺多的，这和以前不一样的。
对，这个是很新的啊，就是专门提到了让民企有一条路径能够参加甚至主持国家重点项目。
对的，
这个
包括
实际
技
上
术
我
研
觉
究。
得，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看到了华为的榜样啊，
我也觉得，
希望有更多的华为站出来。国之重器可以交给这些，那包括很多国企啊是有这个实力的。学校这方面，我反而觉得呢，关键不在于这些地方，而在于给学校引入一些更市场化的、更容易做的一些评判标准。比如刚才说专业设置，我设个新的专业，撤掉一些专业，合并一些专业，我到底怎么去衡量它的标准呢？
对的，怎么
如
来判
果我
断
能
它？
够这个专业招到足够多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有足够好的就业率的话，那这就是好事儿。如果反过来不是这样，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失败了？
对的，
这个标准不说是作为唯一标准吧，至少应该作为权重相当高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放到市场上去，招不招得到人，这个人培养出来之后，4年或者6年、7年培养完了之后，他输出到社会上是不是很抢手、很受欢迎？这个受欢迎是因为你这个学校的牌子好呢，还是因为这个专业建设设计的好呢？要有专门的衡量。如果说真的是你这专业设的好啊，社会上需求就是大。那这就是好事儿。那现在这个文件里面呢，还没提到这一点。这个文件里只提到了所谓的超长布局。超长布局的意思是说，我不去做这种验证了，你学校也别给我瞎折腾，我就告诉你几个专业一定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你这几个专业你给我培育好了，我一定有很多地方需要用。我觉得国家现在明确的是这个，就是现在很明确的，他们肯定做了调研啊，就是调研完之后发现，哎，我们现在奇缺这样几类人才。然后这几类人才行了，你们就去设立专业培养吧。出来我一定有地方消化，但本质它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和淘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才行。你不能所有的都是国家定那几个吧？万一国家定错了，那怎么办？那所以最终还是要在市场上去检验的。
对，第二个呢，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还是也是激励和分配了。然后它里面特别提到，就是允许像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包括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对，在这个以前也没有的，国有企
对，
业和科研人员，对吧？
后面这一个我觉得听上去很像是国企跟学校合办那种研究机构的感觉，
对的。
然后所谓的这个自主性的话，这个有点像学美国了，就是比如说一些研究成果，那他个人这个研究成果的，比如专利的这个发明人啊，或者是这个成果论文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啊。他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去直接在市面上去，比如说投资啊，或者是融资啊，或者是跟人合伙啊，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现在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国家对这个是什么态度啊？就是之前难道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吗？还是怎么样？
之前其实学校也在尝试着去改，就最开始其实你的专利啊什么啊，其实都是因为它是通过用学校的一些经费或者是一些支持去申请的。 他的所有钱其实很多是在学校花嘛。
OK，OK。
对，现在就慢慢的按比例逐渐给到，比如说你的专利卖了，你的所有那个专利卖的价值一部分是可以分到老师手上的，
嗯，
甚至
这个，
它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其实呢，我觉得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是怎么一个做法呢？就是允许学校里面想干事儿也有本事干事儿的人，他能够用自己的学术成果，甚至包括他一部分的学术团队，投入到市场化的商业环境里去，比如说自己开公司，自己去做这个产学研转换，这个事情呢，现在好像比如说就是可能学校要插一腿，这必须是学校所有的或者怎么样的，可能这种干扰会多一些。那以后可能就是学校可能在里面占一定的监管性的责任，然后商业和经济方面的事情呢，那肯定就个人去承担了。然后呢，也允许国企啊和一些私营企业去合作，加快这个产学研的这个转化。这里面一方面是让一些科研成果能更快的投到市场，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更多的触达到学校里去。这样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嘛，就是你学校里做出来这些成果，它能够做到向外的转化的话，那就可以
转化，
直接拿到钱，
对，
它就不依赖于说国家给你批钱或者学校给你批钱。那学校那个落后的人才和成果的评价体系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我可以在社会上挣到钱，只要我的东西够好。但他又能够保护一部分人，就是在他没有出成果之前，他可以在学校里面继续做这个研究。但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学校肯定很不舒服嘛，因为他收不到钱了。学校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经费从哪里来啊？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课题了。
包括第四部分的最后一个，就是对人才评价嘛。刚才庄老师也提到，现在它里面其实有明确的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
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就如果你没有能够把高校、科研所和企业之间的这个人才啊，让他有一种很顺畅的协作模型出来的话，那么你前面讲的所有的这些人才评价体系，它都会变成一个学校里面制度性说了算的一个东西，那实际上就没变化。所以它的核心点就是说，怎么打通这个人才交流通道。
对，以前的话，其实通过一些挂职，在一些国企、央企里面，其实这些还是有一些的。那现在是不是会
那个
扩
太
大？
少了，我觉得。
对，我知道，
那
就
个
是不
就
是
没
能
有
扩大？
形成制度化、体系化的规模。那个太个案了，就是很特殊的情况才会这样做嘛。
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流动呢？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老师、对学校其实也是一个挺好
因为你看国外吧，那
的。
些尤其是专业性，不叫专业性啊，就是那种实用性的学科，包括计算机啦、什么设计啦这些学科，它很多学校里面的什么系主任啊，或者那种高级别的教授啊，其实都是在正儿八经公司里面有一个
工业
职
界
位
的，
的。他在两边兼着做的，这种很常见啊。
对，我们几乎没有，
我们几乎没有，这个是
对，
我一直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但这个一旦动的话呢，我觉得真的会动到高校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会让很多人肉疼骨头疼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要拭目以待啊，希望能够真的动点刀子，
希望对，
哪怕引起短期的混乱，我觉得都值得。否则真的，一滩死水了，这个动不了啊。好，关于这个话题，反正我们今天算开个头啊，太多东西了。我们60个点，我们今天最多提到其中的10来个点。当然，这60点也不是所有的都一样重要，有些人会特别关注其中的某一部分啊，有些人可能关注另外一些部分。这个我们今天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啊，就先这样。两位还有其他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这个话题？
没有，太多了，回头再聊。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很扯啊，但是呢，这个话题我们想聊一聊啊。这篇文章来自腾讯研究院的2个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叫《远程办公的终结》。他的基本观点是这样，就是 疫情之前，远程办公就不温不火，半死不活啊。在疫情的3年里面，远程办公变成一个非常火热的概念，大家不得不依赖于远程办公的各种各样的手段，不仅仅是线上开会，还包括线上打卡、考勤、远程协作啊、文档的协作等等，催生了一整套的产业链。但是他的一个观点，他这还不是标题党啊，他整篇文章是真的在讲远程办公终结了。但是到底怎么叫终结呢？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怎么用远程办公了，大家要恢复到以前的，在家里干活了。比如他谈了一个数据啊，说2020年5月份的时候，有60%多的公司员工在居家办公。那废话，那个时候这个疫情正严重的时候，但是2023年之后，管控放开了，那么大部分的公司就取消了这个政策，要求所有员工都必须返回办公室。啊，所以从他的这个表述呢，我就可以猜想，他心目中的远程办公是一个公司有相当比例的人不需要在办公室里面，这样我公司的办公室甚至可以削减一半的办公室的租用的费用，还有水电各样的费用，比如说一半的员工轮换，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可以大量的减少在公司的办公。这个从北美也好，中国也好，他们的分析认为就是。这个好像几乎就不太可能了 现在虽然有很多人，尤其美国那边啊，甚至有人专门的抗议说啊，不愿意回到线下去办公，仍然要保持远程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些大公司都纷纷的叛变啊，就所有的员工必须要回办公室至少3天以上。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远程办公没有成为趋势，而且基本上就不行了。于是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啊，我们想大致上讨论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观点，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先说这篇文章我的读后感，或者说我看了里面的哪些东西，我觉得有意思。比如说，它里面讲了一些数据的研究结果，这3条我觉得很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第一个叫远程工作者更容易被裁，第二个是远程工作者更难晋升，第三个是远程工作者待遇更差。这个我很同意，因为我在华为工作的这9年吧，大多数时候都是远程工作。那个所谓的远程工作，不是说我不在办公室啊，我也去办公室上班，但是我的主管不在上海，
跟你不
这
在
是
一个 office，
对。
啊，哎。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当然我当时在华为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就是我不用加班。因为我不需要在领导面前加班呢，对，那么领导呢，当然很清楚，他默认的知道我不会加班，所以我确实很难竞争。
对，给你的评价最多是这个75%啊。
对，就是那个，要么是合格，要么是勉强合格，基本上就在这个档位当中上下，不会拿到 A，不会拿到优秀，不会拿到的。这个我心里很清楚，我干得再苦，我也拿不到，但我也不用干那么苦。对，所以我很清楚这件事情，就是它是存在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说远程办公本身被终结了，它肯定会存在啊。你说一个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你不可能都聚在一块上班，甚至两栋办公楼它也会是需要在网络上开会。你公司稍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可能说啊，大家都到一个会议室，然后一起来开会。那还有很多情况就是会开电话会议，哪怕是在同一个公司，在同一个地点上班，也会开电话会议。那算不算远程办公呢？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有些观点就有点极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他有一些观察的数据呢，也确实有道理。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以我的职业生涯经验来看啊。我认为远程办公它确实就不靠谱，因为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他这个文章里其实也提到了，说麻省理工以前做过研究啊， 就是所谓的社会意义上的弱关系，你做远程之后，这种弱关系就下降了。什么叫弱关系呢？就是不是我们两个面对面的工作、开会啊、正式的交流，不是，就是我们两个坐在比较近的位置啊，举手投足都能碰到啊，我们这个甚至在一起去洗手间啊，一起去打水，或者是哎中午一起吃个饭，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社会关系里面的所谓弱关系。就弱关系，名字叫弱关系啊，但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既是润滑剂，又是一种不可分的纽带。像传统的群体行为学里面把这个比喻作是所谓的毛细血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在远程办公的环境下，这种弱关系几乎就没法发展，甚至建立都建立不起来。你们之间只通过文件和电话会议去联络，那么你跟他之间永远是隔着一个东西的，这个很难用语言描述。好像一些纯非常理性思维的人，他会觉得不应该呀，我们不是微信聊天不是更加的自如吗？一些社恐也能很顺畅的在微信里面聊啊，为什么一定要见面呢？哎，这个就真不一样，就经验就是这样。他至于为啥，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但客观现实就是如此。那这里面就会影响非常多的东西啊，比如在一些任务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做到互相的体谅？当有的时候组织和员工之间的利益不能完全对齐的时候，能不能够先保证事情往前推进发展？这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啊，都是日常工作会遇到的。那这些东西会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所以长期的不见面的办公呢，它整个组织，尤其那种相对比较大的公司啊，它造成的效率和甚至质量上的影响可能就是不能小视的。有人做过这种研究，可能效率会下降 30% 甚至更多。那对于大公司来讲，这个是完全无法承受的。因为这篇文章是腾讯研究院的人写的嘛，我猜想啊，是不是腾讯曾经把腾讯会议啊或类似这样的当做非常核心的战略型的产品来看待。
对的。
那其实我老早我就有这个判断啊，我觉得疫情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啊，虽然疫情是个很烂的东西啊，但是它也有一些收获。这收获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具熟悉并且更接受了。但是如果当年他们认为这种就会变成以后大家像微信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的话，那显然是想多了。我认为远程办公不会终结啊，它仍然会是线下线上协同，怎么效率高怎么来。啊，这个一定会的，但是呢，绝对不可能是你替代我，或者我替代你，或者一方压倒优势，不可能。它一定是一个六四或者七三开，啊，那才是比较正常、比较健康的。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啊，就是他们之所以有远程办公的终结这样的一篇文章，一定是因为他们在3年前、4年前有过一个所有的人都要线下办公的终结。
对的，
这个非远程办公的终结，他们一定认为这个会终结老的办公模式，结果发现没有终结，反而是他之前的想法终结了。那事实是远程办公不会被终结，但是它也不会变成统治性的唯一或者是压倒性多数的方式。
对，任何东西都还是有它的一些适用场景。对，然后让我联想到的是啥呢？就是在疫情期间呢，其实大家还用了很多的，不光是腾讯会议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软件，甚至是一些虚拟角色扮演的一些软件，去模拟办公的一些场所。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人鼓吹啊，你看，现在大家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也可以去面对面交流，对，包括一些元宇宙的一些应用。对，那现在基本上就没有看到太多身边的人去用这些东西了。
对啊，因为那个本来就是锦上添花的。
对的，对的。对的，
他那个元宇宙的东西绝对比不上我每天中午跟哪几个人一起吃饭，或者我每周一次跟哪几个人一起打羽毛球、踢足球，这种在一般公司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中层和高层的管理干部来说。我当初在任何一家公司啊，就是中午吃饭，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除了在创新院啊，创新院是，
对。
非常扁平的，
就我们、
非常扁平的，所以我们就固定的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我后来比如说在我去担任管理角色的公司里面，比如在沪江的时候， 那我每天中午吃饭都是精心挑选的，
嗯，
一周5到6次、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正式但是对工作很有帮助的一种交流。这个你是在线上开多少会都无法弥补的一个东西。OK， 但是反过来呢，我们想说呢，这个确实我可以理解，对于一系列的工具，像腾讯会议啊、钉钉啊、飞书啊，会带来一些的影响，尤其是腾讯会议。为什么呢？因为钉钉和飞书它实际上现在在接管中小企业的 ERP 这样的一个领域。
嗯，
但腾讯会议没有。腾讯会议现在仍然主要是一个会议的系统，那纯会议系统呢现在仍然很有用，但是增长和它的总盘子啊，这个规模啊，可能就不是那么够，但这个没办法，确实它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平了。行，那本来还有一个名词见尾啊，但是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要不就下周再说吧。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嘞，
好，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